我们今天主日的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一章26节到31节，我们大家来一起把这些经文来读一下啊。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好，那今天的主日正道信息是神的形象，我们把时间交给宋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今天是新年的第一个主日啊。我们今年也会开始一个系列，就是创世纪的系列啊。我盼望神的恩典可以在年底之前能够把创世纪各个章的主要的信息跟弟兄姐妹分享。那为什么要来分享创世纪呢？我想我们需要去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去思考关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这样一个人，我们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是什么。那包括基督徒，我们今天都需要去思考啊，你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那很多人会问这样的问题，可能我希望这个问题问出来，有一些弟兄姐妹不要觉得被冒犯啊。有些人会问说，那你们既然基督徒信了耶稣上天堂，为什么不现在就上天堂呢？啊，这个问题我们也需要思考，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信上帝的人，为什么今天神还让我们在地上生活啊？我们既然天堂那么美好，那你信了耶稣，为什么不直接去见耶稣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在地上活着？啊，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关乎这个本源的问题，也就是关乎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的计划、他的用意、他的想法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啊。那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需要去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只有一本新约，基督教的信仰是新约加上旧约。所有新约的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有关于上帝的在新约的这个启示，都是跟旧约圣经是一脉相承的。我跟大家一直在讲到这样一个观念，很多真理的概念是在旧约时代就已经有了，只是在新约的时代更加明显的、清楚的、外显示的一种表达出来啊。所以我们要回去看上帝在创造这个世界以先，他的计划、他的用意、他的本意是什么。那我们在读创世纪第一章，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从26节到31节，是在第六日上，当上帝造人的时候啊，他的特别去讲到上帝造人。当然第六日上帝还有造其他的生物啊。那这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第一章，就是整章圣经的一个大背景之下。我们知道创世纪第一章从第一句话说起初神造天地开始，第一章整个的内容是讲到上帝的创造啊。我们在思考上帝的创造的时候，我希望弟兄姐妹一直要提醒自己，我们是永远是从信仰的角度、 从神学的角度，从认识神的角度去看待上帝创造的这件事情。我们不是从科学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从各种各样人类的一些知识或者哲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个创造。也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过于纠结一些创造的细节，比如说这个上帝最早创造世界的时候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创造的啊？有的人认为说，在上帝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三节以前，其实这个世界的物质已经存在了，上帝只是创造的时候从这些混乱的物质中间创造出一个有序的世界啊。也有人说不是这样的，上帝就是凭空的让这个世界从没有到有。这两种说法其实都合乎圣经真理的一个原则，但是我们今天重点不是去追究到底上帝最终是怎么样让这个物质发生的，怎么样让这个光产生的，这个光背后是什么，我们不需要去做这些科学或者哲学方面的一种细节上的探讨，因为这不是圣经的教导的重点。圣经的教导的重点永远是关乎我们这个人在上帝的计划中间我们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以及我们最终我们借着救赎的恩典，上帝要把我们带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这是我们所有在信仰中间最关注的点。所以我觉得说，弟兄姐妹，你们完全可以开放讨论包括恐龙是怎么回事，恐龙是不是在上帝创造这个世界之前就存在了啊，这个地球的年代到底有多少年，我宇宙的年份有多少，都可以开放去讨论。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经，那严格来讲我们今天分享的创世纪，它的重点是关乎我们信仰的。所以我们今天要来了解，我们来读神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上帝的心意，尤其是对于我们的心意是什么啊。那刚才大家读到的这段经文是从第26节一直到第31节，啊，那我们在第31节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最后当上帝创造这一切造完了以后，他说了一句话，他说：“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啊，如果大家注意在前面的表达里面，他都是说神看着是好的，可是在这里他说甚好。也就是当上帝在完成了人的创造的时候，所有的他的创造都达到了一个完美。如果说之前上帝所创造的世界万物他只能算好，那当人加入到这个创造里面的时候，那就是甚好，或者说你是双倍的好，我们可以说叫完全的好。为什么呢？因为人是整个上帝创造的一个最高峰，所有上帝要创造这个宇宙，他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创造人。上帝那么煞费苦心的有光啊，然后又有天空，又有海洋，又有陆地，然后又有那么多各种五彩斑斓的生物啊，各种各样的鱼啊鸟啊，各种走兽，其实所有这一切都为了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人类所预备的一个家园。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去看待创造。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去明白，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所有的这些世界万物上帝的创造最终是为了成就人。那为了人做成什么呢？我们来仔细来看这段经文啊，就是刚才的这段经文26到，特别是看26到27啊。26到27，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当然还有后面说神就赐福他们，而且神继续说要生养众多，要治理这地，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当然这段经文我们可以从很多角度去思考，上帝造人的时候什么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上帝给人的职责是什么，我们可以用各种多种角度去思考。那我今天想要代表大家 带领大家来看，从两个角度、两个重点来思考我们刚才所读的26节和27节。那第一个角度呢，就是人之被造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那有些弟兄姐妹想说，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常常听到别人讲到我们是有上帝形象的人，那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呢？啊，那我们有没有想象这个形象是什么？我们知道历世历代有很多人在过去用各种方式，包括各种宗教，他们都在寻求神。我们准确说他们叫寻求神明，他们在寻求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可能有一种神秘的超然的力量的存在。但是很不幸，弟兄姐妹有没有发现，如果你今天到一个庙里面去看那个像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像长得像什么？长得像人。然后还有一些更不堪的，就是你到庙里面看见那个像长得像什么？动物。所以今天我们会发现整个世界的这个价值观，当他们去寻求神的时候，他们不是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他们说我们的神是按照我们的形象。这是一个完全错误、颠倒是非的一个价值观。这恰恰是我们今天整个这个世界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用所有被造之物去取代了上帝。这就是罗马书所说的，我们把被造之物当作上帝去取代，我们不再是以上帝形象所创造的人，而我们所谓的那些神反倒是按照我们的形象，甚至还按照比我们更次等的那些生物的形象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今天这里讲到说神按照他的形象创造是什么意思。那这里特别的，他用了两个词，他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image， 然后按照我们的样式，英文说 kind， 或者说 likeness。 为什么要用这两个字呢？这两个字在原文它是有一些分别的。其实当圣经的作者，就是我们说摩西好了，他接受上帝的启示，他用了两个字去形容上帝的形象的时候，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误以为这位神跟我们是一样的。虽然说圣经说上帝可以听，上帝可以看，上帝还可以伸出膀臂去做事，可是我们绝对不要去想象上帝跟我们一样是长着两个眼睛一个鼻子，跟我们一样的一个外观形象。所以圣经在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它更重点的讲到的是上帝的性情、上帝的品格、他的做事的风格，他是怎么做事的，他是怎么样一种性情。我们讲到上帝的公平、公义、慈爱、圣洁、怜悯，这些都是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是按照他的美善的性情、美善的品格被创造的。当然我们后面会分享，就是以后几个主日我会后续跟大家分享，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会对上帝的这个形象产生了很大的扭曲、很大的破坏。我们不再像上帝那样的完全的公义公平，我们也不再喜欢圣洁的生活，我们也不再谦卑，我们里面充满了骄傲和自我中心，我们也不再心存怜悯。我们在很多的事上，我们看似是怜悯，其实我们心里面不知不觉的是反映出我们内心真实的光景，就是冷漠。我们已经完全脱离了原先上帝所创造的形象。那另外一点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是当上帝造人的时候，他说按照他的形象造人，这个意思是说不光是上帝所创造的犹太人有上帝的形象，那包括上帝所创造的外邦人，就是犹太人认为不非犹太人的那些人，他们也有上帝的形象。不光是今天我们看见的欧美的人，这些在教堂里面大家在一起在这些华丽的高大的建筑物里面敬拜神的这些人，他们是有神的形象。 还有我们看见在偏远的非洲，或者我们认为那些在穆斯林的国家，那些中东的那些人，或者包括我们中国人黄皮肤的这些亚洲人，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这是我们弟兄姐妹需要去思考的。那你敢不敢再把这个思考再进一步推下去？包括你所憎恶的那些罪犯，包括你所认为的那些刽子手、那些独裁者、那些残暴的人，他们也有上帝的形象。这件事我们需要去好好去思考，我们是怎么样看待这些人的。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结束的时候，他说了，他说你要去，他说这个天父是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个阳光空气也是给义人和不义的人，上帝的恩典是普世的人都拥有的。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道理告诉我们说，其实所有的人在这个地上，在上帝的眼中，他都有上帝的恩典。所以他说你们要像天父那样完全，因为天父是爱所有人的。我们今天能够去拓展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吗？我们的上帝的形象不仅仅只是我们看得顺眼的这些人有上帝的形象，所有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有上帝的形象。那最近在发生在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台湾的弟兄姐妹知道，在那里就是好像有一个辩论，关于一个事情，就是有个孩子在校园的一个案件啊，那有人就开始辩论说是不是要取消这个死刑啊。那我在听一个节目的讨论的时候，有一个人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他说的非常中肯，他说这个问题是一个宗教的问题啊，其实它是一个信仰的问题。当然我们今天不去讨论说孰是孰非，说这件事该这么做还是不该这么做，是不是应该取消死刑，但是单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来讲，我们知道每个人里面都有上帝的形象，即使是犯了那样可恶的、可怕的、恐怖的罪行的人，他里面都有神的形象。所以我们需要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对待我们周围的人。好，第一个点啊，大家可以去思考，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造，都是有神的形象。所以当我们在谈到人人平等这个观念的时候，其实我们按照人的哲学来讲是没有，就是你推到最后的时候是没有任何理由可以站得住脚的。但是唯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们信仰的角度，我们知道上帝造人，我们都有上帝的形象。那第二点呢，从这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形象怎么反映出来呢？或者我们怎么样去表达一个上帝的形象呢？是借着什么？这段经文里面反反复复，刚才我读的几节经文里面反复出现的一个字是什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管理，或者叫治理。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如何去反映上帝的一个形象，在我们身上的形象呢？我们是用我们的一种上帝所赋予我们的管理或者治理的一种职责去反映出来。那形象这个字呢，其实是它跟雕像这个字啊，有一种连接，含义上的连接。在古代这个民族呢，他们相信这个雕像啊，他们雕了一个像啊，某一个神的像，那他们相信说这个像是反映了这个神明啊，他们所相信的那个神明啊。那这个观念其实在犹太人的观念中间也有类似的，比如说我们在圣经中间曾经有一句话叫做爱子是那不能见之神的像，就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是反映了那个背后不能看见的神，他在我们面前，他是反映了那个不能见的神的像。那更进一步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那些君王啊，他们会认为自己就是神在地上的代表啊，你看见我就好像看见了神。这一点是在埃及的法老身上是特别的明显，法老认为他就是神在地上的一个代表，行使着神赋予的管辖和治理的这个权利和职责。 所以圣经在26到27甚至28在描述他创造了这些人，然后让这些人去治理和管理的时候，他是告诉我们说，你们就是这个地上上帝的代表，你们要代表神去行使治理的一个权利。那再看看我们要治理的这个范围是什么啊？上帝给我们治理的范围是什么？就是在这个地上所有的一切啊，大家可以去思考。他说你有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种行动的活物。这其实是代表着整个这个上帝所创造这个地球，原先上帝给人的这个生态的这个环境，都在人的治理和管理的范围之内。所以这是神在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和职责。但是弟兄姐妹，很明显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我们已经慢慢的失去了这样的一种能力啊。我们在后面以后分享创世纪的时候会告诉大家，我们失去了这种能力，我们失去了这种权柄，我们也不再能够治理管理，或者说我们不能够很好的治理管理上帝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地球这个范围的各个层面。我们可以看看今天的这个污染啊，整个的环境的污染，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动物在和我们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会发现说，其实今天我们人是已经没有办法很好的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理和治理。所以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啊。我们刚刚讲到第一个点，就是这段经文说我们要活出上帝的一个形象来，这个形象不是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形象，不是一个好像像人一样的这样的一个行动，而是上帝的性情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新约基督徒一直反复的强调说，我们的生命要被更新，是因为我们里面的人要不断的更新，要慢慢的变成上帝的那样的一种公义、公平、圣洁、怜悯和谦卑。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要去学习去尊重这个世界上其他的人，包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每个人都是有上帝的形象的，我们要避免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把人物化的这种倾向啊。有一种哲学观念叫做集体主义啊，集体主义的意思就是说，我可以牺牲个人的这个利益，牺牲至个人的生命，我要保全这个集体的利益啊。他认为这是一个最高的一个很崇高的一个价值观。但是这恰恰有一个问题，它就是它降低了人的价值，甚至把人当作是一种工具，我把人的生命、把人的利益当作一种工具，去为了满足一个所谓的一个集体的一个价值，这是我们今天需要去思考的。那我记得我在当年，其实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啊，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有一些感受，就是我们公司里面其实，你要知道，他最忙碌、最辛苦工作的一群人是什么人呢？他是在生产线上的一些作业员。啊，我那时候大概是已经是将近20年前，那些作业员大概一个月大概拿700-800块，顶多1000块的这样一个人民币这样一个薪水，但是他们却是整个公司的营业额或者利润的那个最主要的贡献者。然而，老板的想法是怎么样尽量的压低他们的薪水，尽量的压榨他们。我们可以去思考啊，上帝的角度是怎么样看待每个人的价值的啊。那另外一个点就是我刚刚讲过的，就是治理啊，我们要学习做一个神所呼召的管理者。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就是说很多人以为说侍奉神呢，只有在教会里面是侍奉神，或者说我到外面机构里面去做一个宣教或者跟信仰有关的一个工作者，我就是在侍奉神。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观点。侍奉神不是仅仅只有在教会的这个领域里面， 不是仅仅只有在这个所谓的信仰，我当然打个冒号啊，我们的信仰应该是更宽泛的啊，不是仅仅在这个领域里面，而是在你所生活的各个领域里面。你可以在你的工作的任何一个岗位上去侍奉神，你可以去明白上帝给你的呼召，那个是上帝所给你的疆域，你在那个疆域里面怎么去治理，怎么去管理，去活出上帝给你的呼召。我们今天很多人在那个基督徒在抱怨这个同性恋的问题，我们说哎呀，这个为什么这个国家要去立法让同性恋合法化，我们一直在抱怨这个事情。我们今天甚至还想用一些，比如说我们去抗议呀，我们用一些政治手段呢，比如说我们推举一个就是反对同性恋的一个政客上去，然后帮助我们去把这个东西扭转过来。可是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到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我们是不是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很早的就放弃了一些领域？我们让同性恋的一些人进入到教育的领域，我们让同性恋的人进入到立法的领域，我们让同性恋的人进入到艺术的领域，然后接着这些领域，然后造成一种势头去影响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们真的想要在这个时代活出上帝的公义圣洁，你们应该积极地担起上帝给你们应该有的那份责任。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做生意的，我们有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帮就做房产的，我们有的弟兄姐妹可能是你是在学校里面当老师的，你可能是在一个餐馆里面打工的，你不管你在什么样的领域里面，你能不能够在那个领域里面活出上帝给你的呼召？我们应该在这个地上所有的领域里面，我们都带着上帝的形象，我们去管理，我们去表达神在我们身上的公义、公平、怜悯、圣洁和谦卑。所以弟兄姐妹，你们要思考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来到教会，来到一个信仰群体，我们就在侍奉神，你们其实有更大的一个范围里面，你们可以去侍奉神。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以后可以多多探讨这些问题。我作为一个员工，我在一个公司里面帮老板打工，我怎么样在我这个领域里面去见证神，去侍奉神呢？我不是仅仅只是说我今天有一天我吃午饭的时候，我跟我的同僚聊一聊我是基督徒，这就叫见证神，可能这不足够。你可以去祷告，看看上帝是不是给你更大的一个带领，你怎么样去见证神。我前段时间有一个弟兄聊到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启发的。他说在这个他的公司里面，他聘请一些员工，那他聘请员工的这个目的呢，他不是说因为这个员工可以带给我更大的利润，他说我聘请这一员工反倒可能让我的成本增加了，但是我却看到这些人今天在这个很难找到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这些人的生活的需要，甚至这些人背后的家庭的需要，所以我愿意花这个钱去聘请这些员工。我觉得这个弟兄的确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这就是在你所有的那个领域里面，你怎么样运用上帝给你的公义、公平、怜悯的原则去服侍神。所以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大家都来祷告，看看上帝给你的带领是什么，给你的呼召是什么，你怎么样在你的处境里面去侍奉神。当然在教会里面也是一个处境，我们在教会里面去学习管理啊。教会里面的更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恩赐，我们怎么样在这个恩赐里面，我们能够管理好神给我们的恩赐，成为一个真正在学习治理神给我们的这块地的这样一个上帝儿女，上帝的儿女。当然我们后面还会跟大家以后还会继续去分享这个主题，就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的事情都改变了，我们原先以为美好的状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大的环境里面，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临到我们，救恩是怎么样帮助我们重新救赎我们每一个被罪所影响的领域，以至于我们可以在那个领域重新成为上帝的代言人， 去治理、去管理、去活出上帝让我们活出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想我今天这是我们新年的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创世纪，就是开一个头。那以后我会很有系，就是一个系列的跟大家分享。那下一个主日呢，我分享的题目是关于讲到婚姻啊，这是上帝所设定的神圣的约啊。那然后再下一次我会讲到罪进入世界之后对我们所造成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感谢你，你借着你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是一群有上帝形象的人。求主你帮助我们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和提醒，让我们看见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你所呼召我们要活出的样式。不仅仅是在教会里面，不仅仅是在各种信仰的群体里面，我们在我们弟兄姐妹的每一个领域里面，我们都可以来学习去做一个管理者啊。甚至有的弟兄姐妹在家庭里面啊，我们可能神并没有量给我们一个更大的一个外在的一个工作或者是职业，但是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学习如何来治理我们自己的家。就在神所量给我们的很小的一个环境里面，包括我们今天中间有些是做学生的，神所赐给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学习我们怎么样好好的去治理去管理。主，在你所量给我们的任何的一个环境，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形象和样式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